好，我们继续上课。大家请看补充讲义67页的中间啊 ，C 的部分 ，ABC 的 C 啊。那从上面这样看下来的话，就是修行的佛弟子啊，其实他还是可以去跟不同信仰的人，或者是没有学佛的人彰显佛法的正义啊。好，西这一边呢所提到的就是如是不为希求现法诸妙喻故，是修梵行。就出家他不是为了希求现在的五欲乐，他是为了要修梵行，脱离生老病死的轮回啊。比由如是修梵行故，远离邪愿及诸邪见。上面已经有提过，他就是不会有这种不正确的愿望啊，就是修持戒是为了升天啊，他不会有这种邪愿，也不会有种种的邪见啊。弃舍贪求利养恭敬啊，于一切种皆得清净。所以出家他是有非常正确的动机的。那有这种正确的心态就是敬其戒，执其见，诸天世人应当赞美，不应讥论而且这个修行者他也能够超度生老病死的轮回。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偈颂的含义。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偈颂，第四个偈颂。那第四个偈颂呢，就是谈解脱的境界了那这个偈颂好解释的好长好，我们来看刮胡一名色它每一个名词都帮我们解释名色就是我们的五取蕴，有看到吗？五取蕴，如果我们与这个五取蕴能够观见为苦的话，那于师地现观这个五取蕴就尽见苦实。如果能够看到五取蕴全部都是苦的话，那就对五取蕴的贪爱就能够断除由意乐皆说为断由这个知道五取蕴的这种苦所以就会断。非随眠故，皆说为断，非随眠故，就是他是应该是指说他如实知道五取蕴是苦的，所以他就是要完全的断除它看到它的真实刮胡二，比若即如即所得到转更修习。如果他能够以这个地现观就是正出果之后呢，他修习再修习，那他就能够把维系的这种我慢等无余断灭，就完全断除成四果阿罗汉。由于证的四果阿罗汉，他就称为心善解脱。对于自身还有自身的众聚这个就是指我们的五蕴所有的这一种禅跟随眠都全部断除，离贪爱，离骄慢，离诸放逸所以阿罗汉就绝对没有这其他的烦恼了。刮胡三，解释三个名词就是烟即净，无恼，无息。那论的解释是说，离爱，离贪爱，离骄慢，离放逸的缘故，所以称为烟即净，无有烧恼，亦无希望。这个烟即净，这个烟呢就指爱你看下面圈圈的那一行烟就是指爱世间的烟就是有火的前相。那这个烟呢它能够损眼根，损害我们的眼根，变为扰乱，令不安住，就是它让我们看不清目标这个烟那爱呢是贪嗔痴根本烦恼的前相，贪嗔痴根本火的前相。所以有爱的话就没有办法，就会损害我们的慧眼，让我们的心杂乱， 而能引发无意的寻思、啊、没有利益的寻思、啊、所以爱呢其实就是会障碍我们看到真实法、啊、看到五蕴为苦的这一种、啊、好，68页刮胡逼彼即如是烟尽离浊、啊、就是爱即尽了，离开执着，虽复追求命缘重聚，非不追求。就是说，即使他爱烦恼断除了，他还是会追求维持生命的资具，就是他的衣食住要，他还是要去托钵吃饭的、啊、不是说解脱了阿罗汉之后呢就不用吃饭、啊、不是，他还是要日常用品还是需要的、啊、他还是 会去追求，然能解脱贪爱追求，看到吗、啊、他的追求是没有贪爱烦恼的，所求无染、啊、所以你看圣者呢，其实他也是跟我们凡夫一样，但是他就是没有那一种取着爱染，所以叫做五蕴，他没有五取蕴，就是这样啊。那无恼是什么呢？恼就是指现前追求时，那这里分成刮胡 ABC、啊、刮胡 A 的话就是阿罗汉、啊、他没有这种热恼，就是他在追求这些资具的时候 就是日常用品的时候呢，刮胡 A 的情况呢就是不会跟贪的烦恼相应。什么情况会有贪的烦恼出现呢？就是他说当他追求这个托钵的时候若他自施或劝于施，如果说这个施主啊，他自己愿意做布施，或者是劝导别人来做布施啊，那布施给这个修行者，那他是因众施，他是就是他这里有四个了哈，施时因众，非不因众啊。然后有精而废粗，就是可能它是精妙的啦，但是它不是粗糙的。多而非少，这是第三，你们速而非慢，就是它可能要做供养就快速的做，不会在那里拖泥带水。然不爱味，所以它有这四个，因重、精妙，就是很多，然后很快速，但是呢，他不会产生爱味。那这个阿罗汉呢，对于所得物啊，无染受用，没有爱染的烦恼下来受用的，不生单吝乃至坚浊，就是他不会吝啬啊。他如果得到很多的话，他会分给其他的修行者享用啊。如是受用命之具时，不为贪恼之所烧恼啊。不会被贪烦恼所烧、啊、第二个呢，刮胡 B 就是嗔，刮胡 C 就是痴、啊、所以它是贪嗔痴、啊、第一个它是针对布施、啊、如果他遇到的布施主呢，或者是他自己没有布施，他是他劝别人布施，也都是比较正面的嘛哈。那刮胡 B 不是，刮胡 B 刚好相反，这个施主呢，他自己不布施，自不能施，就是他自己不能施，而且他障碍别人去做布施。那如果阿罗汉遇到这种情况，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也啊，现不因众，不现因众，乃至迟缓而不及速，就是他每一种都是不理想的状况，就是不因众啊。粗糙很少或者是缓慢，但是阿罗汉都不会有嫌恨心，就是他遇到顺境的刮胡 A 他不会爱畏，刮胡 B 他遇到不顺境逆境他也不会嫌恨，由此因缘他不生慧恼，于受用所得物不欺不念无损害心及嗔恚心，于是不为嗔恼所恼。所以阿罗汉呢，他是这样，他还是会去托钵，如果托得好的精妙的快速给你的， 那他也不会哀懒。相反的，刮胡 B， 如果这一个施主啊，他本身不是不相信申报了，他拿东西给你，也要你在门口那边等老半天才给你，然后给你就是白饭，有没有？又不殷重，就这样丢给你，阿罗汉都不会起嗔恼心，就对了。哦，所以他对任何的境界，他都无动啊。那刮胡 C 就是离痴的烦恼，那就是于所得物啊，若精若粗若受用时，身见过患，善知出离，安住正念，远离愚痴，所以他不为愚痴烦恼所恼。所以圣者呢，他无恼的意思就是不会被贪嗔痴所恼，这样可以吗？ OK， 好，再来看希，希的解释无希啊，这个希就是希望，细心有在啊，就是他有希望啊，那就是希望呢还有未来啊。那刮胡 B 呢，他就跟我们解释哈，彼不勤，这个是读勤嘛哈，勤彼就是可能就是鼻子高高，就是傲慢嘛，他意思应该是这样了哈，他不会高慢或者是内怀贪怨往去居家，就是他不会升起高慢心或者是贪爱心，然后到居士家啊。那这个居士家不管他是啊帝皇哈、刹帝利，或者是有钱的人家，或者是婆罗门长者居士、大宗业家，大宗业家就是富贵人家啦啊。我当从彼获得上妙因所当时啊，就是他不会升起这样的一种贪爱心啊，就是说我去到这一种有钱人家会得到很好的饮食、财物、坐具等等医药啊，如是追求及于受用于此财物都无希望，就是他不会说他有所期待就对了，不会啊。第二个圈圈，彼就是这个圣者哈、恒常安住实想，就是他安住自己呢在这个死随念啊，实想就是随时都会死啊啊。过夜分入昼分啊中，或者是过昼分还入夜分，这个昼分就是白天嘛啊，夜分就是晚上，不管是白天晚上，与其中间我有无量应时因缘，他一说不管白天晚上，我随时都有死的因缘出现，都可能会死。如今广说啊，就好像经典所说的，所谓发疯乃至非人之所恐怖，这个发疯哈，我去看那个长波法师解释，他是写破伤风啊，但是我在查那个西贝塔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不是破伤风，我觉得这个发疯呢，在那个戒律跟论点里面的解释呢，是疯病。疯病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他，比如说他去人家家里应供嘛，对不对？他吃饱之后，就是说他经常会意念死随念，就是如果说他吃饱之后这个胃肚肚啊，我们说啊哈，就是胀气，或者是说胃食道逆流，那这种呢都是随时都能够让一个人丧命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发疯，我觉得是发疯这个部分啊，有可能是比较倾向这种，乃至非人之所恐怖，就是被鬼神啊吓死了啊，恐怖而死都有可能。由此因缘所谓追求，所谓受用所有财物，于此寿命皆无希望，就是阿罗汉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认知啊，死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正念，所以他不管是受用什么他都不会起希望心啊，不会有所期待。好，我们看 D， 如是无着烟极尽，无烧脑，无希望故啊，就是把上面的这种境界再重复一次，然后他后面结论说，这一种阿罗汉的境界啊， 啊，是天人地色自在，是天主等在因地当中都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在果地当中也是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这个划线的地方，我去查西贝塔的话，这个地方我觉得长波法师的解释也是有道理啊，所以我提供给大家参考哈。他说此天人是指欲界的天人，欲界天啊，你自己写啊，此天人就是指欲界天，地势呢就是刀立天天主嘛哈，地势天王，刀立天的天主。那自在呢是指他化自在天，世主天是指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世主天啊是指这个世界的天王，就是梵天王啊。那这些天界的有福报的人，他们的因地或者是果地都不可见有这种功德，阿罗汉的功德都没有啊。又于此四周啊，东南西北周嘛哈，与人世间及彼余处都不可见，就是在四大洲人世间或者是其他的四周啊，除了这个啊，叫什么？这个世界以外的其他世界也是看不到的。那最后于此世界天与人世间及彼余处，其他世界的天跟人也都不见，那这个是阿罗汉圣者的境界的意思啊，就是不是所有三界的众生可比的。好，那这个就四个偈颂全部讲完了，后面他的总结我们看哈。前三颂显示世尊为诸天说，比丘不能显扬如来圣教大义，而我独能。就是前面三个偈颂主要是彰显佛陀为诸天说啊，只有佛陀可以讲这种道理啊。说是语时，彼即领悟，就天子就明白了啊。于比丘所啊，那在比丘的这个地方啊，生这种临涅心啊，就是这种轻慢心。急于自身心生骄慢皆的除灭，天子呢对于比丘生轻慢心就除灭了。那第四个偈颂呢是彰显如来圣教大义啊，就是最殊胜的阿罗汉解脱的殊胜的处世间的境界啊。那这个就是这一部天子经的所有的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相当不错哈。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解释非常详细啊。好，我们现在回来看前面的经文啊，修多罗的经文。修多罗，我们是上到书本的57页。修多罗啊，书本的57页，杂含268经，这边开始，可以吗？啊，268经啊，书本啊，大家翻开书本啊，57页下面啊，河流经，那这部经很短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大意哈、那这部经呢是佛在舍卫国说的啊，佛跟比丘们说，这时候佛陀可能是在那个河边呐、所以佛陀看到这种景象呢，就跟比丘们说。他说就好像河流啊，河水，这个河水呢是从山谷间那个水啊流出来的，那这个水呢流了好长远啊，这个生死的意思就是好长远好长远的意思啊，远行远行的意思。其流记住就是这个河水啊，这个流水呢它记起很多浪花，多所漂没，漂没就是冲没、就是有很多东西就被它冲没了、那这个小河的两岸呢生了很多杂草，大水所淹，就是淹就是把它那个水啊把它扑倒打倒、把那些杂草呢都打倒了。 顺迷水边，就是顺势倒下啊，这些草木呢，就是因为水流得很快啊，啊又很大，所以呢，这些草全部都倾倒了在地。那有很多人呢，想要跋涉，但是都被水冲掉了。那水流莫逆，遇浪近岸，啊，被水冲走了。那虽然有时候呢，会靠近岸边，手抓着这些草木啊。啊，但是草木也都断，还水漂啊，就是这些众生啊，他就随着这个水流没有办法登岸了。如是比丘，凡夫众生，凡夷众生，因为不如实了知五蕴的苦集灭未幻离，乐着于五蕴。认为五蕴是我的，彼色彼蕴随断，彼色随断或者彼蕴随断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认为五蕴是我的话，那就会被五蕴所控制。那五蕴控制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五蕴断的话，我们就遭殃了。他意思是这样啦，如果五蕴解散了，我们就遭殃了，就是会继续轮回就对了啊。彼色随断哈，我觉得哈，那中文把它调换一下位置会比较好懂，就是随彼色断，我觉得会比较好懂。随着这个五蕴的断呢，那我们就会遭殃了。彼色随断，他把那个动词随断放在后面。我们如果乐着于五蕴，执着五蕴为我，那五蕴断的话我们就遭殃了。他意思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圣弟子，大家看书本五十八页，那多闻圣弟子的话，因为能够如实了知五蕴的苦集灭未幻离，那因为能够如实了知，所以他不执着于五蕴，那不执着于五蕴的话，他就能够自知得波涅盘，不受后有，正阿罗汉啊。就是他这段经文是很短的啊，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因为这些内容我们前面有讲过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经，杂含大正二六九经起灵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讲的啊，世尊告诸比丘，非汝所应法，不是你应该有的法啊，当尽舍离，舍彼法矣。如果你舍离这些法的话，你就能够得到长久的安乐。哪一些法不是我们说应该执着的呢？要舍离的呢？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那如果我们对五蕴舍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长夜安乐啊。就好像有人佛陀说，譬如起环林中的树木在起源金色里面的树木，有人把它砍了这些树枝把它担走了，扛走了，你不会觉得忧戚苦恼，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树木不是你的，不是我所的。就是说，我们的五蕴本来不是我所的，那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执着它。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五蕴呢，想象为这个起源金色、起源起树己孤独园里面的树木那样。别人需要就担回家去当木材烧，这样啊。其实他这个道理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凡夫呢，为什么对五蕴呢？五蕴就是那么保护然后对五蕴的变化呢，我们会感到忧悲恼苦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五蕴是我所的。你相反来想，就是这个道理了如果你认为五蕴呢，它只是原生法，那它败坏就像好像那个树林的树枝被人家扛走一样 啊，你就不会执着啊。好，那下面呢，其实跟我们之前上过的是一样的啊。如是比丘啊，不是你所应该有的，当舍离，舍离已，长夜安乐啊。那下面呢，佛陀就说，诸比丘，五蕴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啊？是无常，变异是苦的啊。无常苦变异法。好，再来呢，就观察没有我啊，异我也不相在。啊，不义我不相在啊。好，我们看59页第三段啊，中间他提到圣弟子观这个五蕴不是我，不是我所，那就能够于世间无所取着，自得涅槃。所以这个于诸世间无所取着啊，有比较着重在有情世间呢 啊，因为它是针对五蕴破除我我所执嘛。所以对于五蕴呢，就无所执着啊，就能够智得涅槃，可以吗？啊，好，我们看《杂含270经》，那这部经呢有8个譬喻，这么多啊。我以前呢在看这8个譬喻的时候，好像觉得没什么哈、啊。那这一次呢，我把它比对瑜伽师地论的话，我觉得哇，我的天哪！原来8个譬喻它是能够对应这个瑜伽师地论的那个文啊，所以我今天有发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就是因为我最近才把它对应起来，哇，我就做了那个对照表啊。以前我没有发现可以这样对哦，嗯，所以多讲几次这个阿含经还是有更深入的理解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书本的经文哈、啊，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大意，再来看对照表啊。好，我们看59页最后两行啊。这部经称为述经啊，述经。佛也是在舍卫国啊，佛陀告诉比丘说：“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这三界的爱，还有调举慢无明。” OK， 那这个是总标啦，就是你学习无常想、无常观啊，你就能够断除这一些烦恼。好、哦，无常想、无常观。OK， 那我们来看书本的60页，这边开始呢就有8个譬喻啊。60页第一行，那就好像农夫啊，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在耕田啊。发盖，这时候读盖哈，盖，盖，那它就是挖掘草根的意思，挖掘草根就是断草啊，就是它要耕种嘛，它先把所有的草还有草的根全部挖掉才可以种嘛。那这个就是如是比丘无常想休息多休息，能断这些烦恼。那我们很难能够去联想这个譬喻跟这个道理是怎么吻合，对不对？那我们先标注每一个譬喻，待会我们看补充讲义，我再跟大家解释哈。第一个是农夫种田除草，第二个譬喻呢，就是如人依草，依意哦。异草，对，异，这个异是割草的意，割草的意思啊。那割草呢，就比如说他割那个芦苇啊，手揽其端，就是他拿他的下方哈、啊，举其斗数，就是给他摇动。苇枯细落，取其长者，就是他在割草的时候呢，他把他抖动抖动呢。那让那些枯枝啊、枯叶掉下来，然后呢，其他好的或者是比较长的、长得比较好的就拿走这样。那这个是第二个譬喻，第二个譬喻。那第三个譬喻呢，就如安摩罗果，安摩罗果挂在树上，有猛风来吹这个树枝啊，这个条呢就是树枝的意思了哈。来吹那个树枝摇动， 那阿摩罗果呢就从树上全部掉落，这是第三个寄送，第三个譬喻，有找到哈？第四个譬喻呢就好像阁楼啊，如一个阁楼啊，高楼，那它的中心很牢固，众材所依，就是它有一个栋梁很牢固，其他的横梁呢就是依靠它色受不散啊，才能够有一个很强健的建筑架构啊。这是第四个譬喻。第五个譬喻呢就是一切众生的足迹，象的足迹脚印呢是最大的，所以能够摄受其他的小动物的脚印啊。这是第五个譬喻。第六个譬喻呢就是如阎浮提一切诸河，其实这里的阎浮提就是印度啦，按照英顺导师的解释，这个阎浮提就是指印度，就是印度印度的诸河都奔向大海，所以大海能够容纳一切。第七个譬喻呢就好像东方旭日啊，太阳起来能除一切世间暗冥啊，黑暗，这是第七个譬喻。第八个譬喻呢就如转轮圣王玉珠小王最上最圣，在所有世间的王里面呢，转轮圣王是最高的，最殊胜的，这是第八个譬喻。 OK， 那讲完之后我们看61页哈，第一行，诸比丘云何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欲色无色爱，调举慢无明呢啊，那怎么断呢啊？佛陀说，那比丘你去安静处善正思维，就是内正思维，观察五蕴无常，如果能够深刻的领悟五蕴无常，就能够断除欲爱色爱无色爱，调举慢无明。为什么呢？因为无常想能建立无我想，无我想者心离我慢顺得涅槃，这个就是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这部经非常有名啊，就是这句话，无常想能建立无我想，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所以修无常想，为什么它有那么多譬喻，就是因为它能够延伸无我想，还有顺得涅槃。到这里可以吗？ OK， 那我们来看它的论义啊，论的解释啊，我们看28页啊，补充讲义28页，找到没有？好，你看下面哈，下面刮胡268啊，刚刚我们已经讲过这些经了哈，我稍微叙述一下它的大意。刮胡268就是大正268经呢，他说凡于众生不如是之五蕴，还有他的极灭未幻离，所以懒着于五蕴，说五蕴是我的。相反的，如果不乐着于五蕴，就能够得到涅槃。OK。好，下一个刮胡269经啊，就是弃舍非属于自己的法，就是五蕴，就可以获得长夜安乐，所以应该观五蕴为无常苦变异法啊，非我非我所。好，再来就是下面的270经刮胡270啊，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讲的这八个譬喻的这一部经，有八个譬喻说明多修习无常想能断一切烦恼。那因为无常想能建立无我想，圣弟子住无我想离我慢心离我慢顺得涅槃。 OK， 那大家先看一下脚注26，就是28页哈，脚注26杂含74七经，看到没有？ OK， 那先看一下这一部经，为什么呢？因为待会我们会讲无常想之外还有种种的想，就是种种的观，这部经就有列出来哈。杂含七十七经划线的地方，佛陀说修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得大果大福利。大果大福利呢，就是指阿罗汉，四果阿罗汉、那怎么修才能得到阿罗汉呢？他说比丘心口与无常想俱、就是他的身口意啦哈，就是有修无常观的话呢，要结合念觉分，就是七觉知，一远离，一无欲，一灭相与舍，乃至舍觉分相同、就无常想要结合七觉知，远离无欲，一灭相与舍，那就能够证得大果大福利、四果阿罗汉。那下面呢提到说，除了无常想、如无常想，其他的苦想、无我想、实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一直到后面你看哦，苦想、空想、一一经如上说，就是无常想是修止观的一个方法，修定的一个方法，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就是其他的想，这样可以吗？好，那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他会说的无常想还有所余想，就是其他的想，就是指这一些啊。 OK， 好，我们看29页这边，29页这边我列了瑜伽师地论卷86跟卷83给大家看，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啊？有哈。对，卷86跟卷83这两段文呢，我觉得这样子摆的话，大家比较看不到它跟经文的关系，所以待会这一段呢，我们就看那个新的补充讲义那一边啊。那我们直接先看印顺导师性空学探源这个第三个圈圈，有找到吗？先看29页，先看29页哈，先看29页性空学探源这边啊。那导师说上面曾经提到无常跟涅槃，那如杂含270经加上无我，就成为三句，就是三法印，就是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圣弟子住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可以吗？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导师说从无常出发，以无常为因，成立无我之中，以无我达到涅槃、众生之所以永远在无常生灭而不涅槃，佛陀说问题在于执着我，问题在执我，所以经典说生死的根本原因，如我见、我所见、我爱、我慢、我爱、我欲、我死等等，都加上一个我字，如断了这个我见呢，就能证得须陀洹果，就是出果，能将我慢等修惑完全断得一干二净，就是证得四果阿罗汉的涅槃果。所以无常到无我，无我到涅槃的三法印，它不只是三种真理、三法印，而且它是修行的三种过程。所以无常无我涅槃，它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来的，一个修行的次第，而且大部分众生是适合这种根性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根性，就是修空门的空三昧的，但是大部分声闻弟子是学这个无常无我涅槃这个三法印。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角注27，角注27啊，中阿含56经，弥希，若比丘得无常想者，必得无我想，看到吗？ 有没有找到啊？有。OK， 得无我想者，便与宪法断一切我慢、我爱等等。得习，就止习灭尽无为涅槃。所以无常想能得无我想，得无我想，心离我慢，顺得涅槃。OK，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新的补充讲义，73页。73，我们要把瑜伽师地论卷86跟卷83配合我们杂含270经来看。那这一部经有找到哈？ OK， 那这一部经的杂含经的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左边，大家看这个表格的左边，杂含经，无常想修习多修习，能断一切欲爱、色爱、无色爱、掉慢无明六个烦恼，对不对？那六个烦恼里面，我有用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划线的，一种是框框的，所以它就分成两种。那我怎么要去分这两种呢？是因为瑜伽师地论有分这两种。你看卷86，你看卷86这边，修慈想，这个慈想就是无常想，能遣除一切欲贪、色贪、无色贪、掉慢无明，跟经文一样，对不对？往下看到，你看呢，当知此中显示两类烦恼，一个是三种根本烦恼断，另外显示是三种随烦恼断，这样可以吗？所以呢，我是根据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把它分成这两类。那这两类呢，它都是跟我们三界的烦恼有关的。所以你看掉慢无明呢，瑜伽师地论卷86说，随顺于欲贪的烦恼，调举为助伴；色贪的烦恼，我慢为助伴；无色贪的烦恼，无明为助伴。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差别呢？他说显示下分节跟上分节，就是五下分节跟五上分节的不同。那五上分节跟五下分节呢，就是三果跟四果。所以大家看角柱，我把它贴出来给大家看。角柱一，断五下分节，就是三果阿那含，就是身见、戒定、取见、疑、欲贪跟嗔。那四果阿罗汉呢，断五上分节，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 OK， 那我现在要问大家，我们杂含经的六个烦恼，欲爱或者欲贪是在第几果段？三果段。所以你把那个欲贪圈起来，有没有找到？三果的欲贪你圈起来，然后四果阿罗汉的色贪、无色贪，就是三种根本烦恼，可以吗？掉慢无明也是阿罗汉断的。所以这部杂含经所要讲的这六类烦恼，其实就是三果跟四果断，这样可以吗？ OK， 那他至于怎么断，他当然是没有细讲嘛，但是我们可以从瑜伽师地论的这两卷的内容里面看呢，可以知道说他在解释这种譬喻啊，八个譬喻呢，其实他是有一些含义的啊，直接值得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好，我们看上面的表格最左边，好，我们看第一个譬喻啊，这个就好像农夫在耕种的时候呢，他要先挖根断草，有没有？第二个譬喻呢，就好像割草，割了草之后呢，他把枯萎的抖落在地上，然后剩下的取其长者，好的呢他就拿走。第三个譬喻是阿摩罗果，被大风吹它，那就果实掉落在地。这三个譬喻呢，我觉得有可能就对应上面他们的总论啊。我们看卷86右边啊，品类差别，他说如果能够修无常想，能够速能永拔一切随眠， 弃舍下地一切善法，摄受上地一切善法。所以他永拔垂眠，就是挖草断根这样的意思，挖草断根，或者是呢枯萎的它自然就掉落，就是下地散法，就是或者是那些果实从树上掉下来，这个就是弃舍下地的散法。下地就是所有欲界的这一些它先断嘛，啊，欲界的法先离，慢慢的离色界无色界上地的散法这样啊，所以他就弃舍下地善法，摄受上地善法。所以摄受上帝的善法就是取其长者，我觉得取其长者啊。那卷八十三意思是 相同的，你看哦，拔除根本就是永害随眠，有没有？择其枝条啊，它的树枝就是下地善法，有彼断灭不增长故，所以就是剩下上地善法。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三个譬喻都是指它的总标啊，修无常想的功德，修无常想的功德，可以吗 ？OK， 我们再来看《杂阿含经》的第四个譬喻，如阁楼，中心坚固，众材所依。这个呢，就好像上面看下来，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屋顶啊，我们的屋顶主要的栋梁呢是这一条啊，这个是栋梁，那其他的这些小的木材呢就是依靠它而建立，那就成为我们的屋顶嘛啊，我们的屋顶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那所以呢你看到、哦、你看我他只有这样讲、哦、但是他没有讲他的含义。你看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哦、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要形容什么。卷八十六这个阁楼这个第二、哦、第二个譬喻，他说犹如观察所取，所取就是所缘境，即如是观察能取，能取就是能观的心，就是你怎么样观察所缘境就怎么观察能观的心。彼相解脱，相解脱就是相，就是所缘相。如果你对于所缘相解脱，就是对于所缘相你能够观察它不执着的话，那就能够得到什么呢？能观的心就能够证得无漏的无常之见。那卷八十三呢，这里是提到说阁楼、啊、不是台阁，就是解脱具行无常想、啊、跟解脱相应的无常想。梁栋就是一比因，一比因它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栋梁、啊、如果说这个是栋梁的话、啊、主要的栋梁，那这个它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无常想，这个就是无常想。那其他的这些木枝啊，小的横木呢，就是依靠这个栋梁而能够建立起来的。那其他的这一种就是其他的想，就是不净想啊啊，其他的想就可以依之而建立，无常想啊，还有实验想啊，有没有啊？实想等等。其他的想就可以依之建立，所以无常想是其所有的想里面的一个总的力量、啊、能够摄持其他的、啊、那这里提到如果能够观察、啊、所取的所缘境，也同样的去观察能观的心、啊、主要其实这个是先观察所缘境是、啊、无常的，那能观的心也是无常，那这样子才能够建立无常的智慧、啊嗯、好，那这个是 第几个譬喻啊？哎，杂阿含经是第四个、啊、那第五个譬喻呢，就是一切众生的足迹，相的足迹最大，能摄受一切故。那瑜伽师地论卷八十六说，于一切不净想等，有没有？ 无常想对于其他的不净想这一些其他的方法呢，它都是能够认识它，遍行一切，或者是卷八十三这里所讲的于不净等想为第一所缘广大故，就是无常想是所有的足印里面最大的。无常想就好像那个大象的脚印，那脚印要怎么画哈？这个五个脚印这样子哈，这样子画是不是啊？好，最大的脚印就是无常想，那其他小动物的脚印呢，就是收拾在这里面呀。其他的脚印，那其他的脚印呢，就是其他的想，其他的想，其他的方法。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建立无常想，那其他的想就很容易建立。它的意思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好，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待会再继续。